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5日，公元2001年7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藏印友好协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免费向民众赠送藏药，16名法轮功学员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延长劳教期而集体自杀，特别介绍西藏传统的林卡节怎么祭丧。下面请听新闻节目。每年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际，藏印友好协会和印度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藏印三雍满吉联合协会，在今年利用达赖喇嘛的诞辰之日，向藏印人民免费赠送西藏珍贵的传统藏药，并且为达伦萨拉乃琼寺的所有僧人设宴。有关详细情况，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非官方性全国民主协会会长以西平作时，他表示，每年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我们藏印友好协会利用此庆典之际，向广大藏印人民免费赠送藏药。比往年所不同的是，今年特别为乃琼寺的所有僧人安排了一次宴席，并且将邀请部分贵宾就宴。去年在达赖喇嘛诞辰之日，我们利用了三天的时间向藏印人民赠送了西药和藏药，但是据统计，领取藏药者占多数，为此决定今年只免费提供藏药，而且特别还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的三位医师及其他的工作人员，负责从明天早上9点至下午4点为民众免费赠送药品。以谢平泽会长还表示，今年我们藏印友好协会在印度坚地港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决定不同以往的为社会民众提供服务，做一些宣传，促进民众更加重视以及参加各协会举办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来进一步增进藏印人民间的友谊。为数约200人的美国法轮功信众次日从纽约出发，打算利用两星期时间步行400公里到首都华盛顿，抗议中国政府打击法轮功。苹果日报报道，纽约法轮功组织发言人孟塔纳罗在步行抗议时指出，今日中国有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信众遭到不人道的对待。人权组织的报告亦表示，这些信众因为练习法轮功被非法囚禁、虐打、强奸，甚至被杀害。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四日都发表长篇文章，评述关于黑龙江哈尔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上个月自杀的问题。纽约时报的文章说，美国法轮功谴责香港人权民运信心中心的关于那些是杀人报道，说他们是被虐待而死，但双方的报道都无法证实。时报引用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的消息称，黑龙江哈尔滨劳教所有16名法轮功学员为了抗议被延长劳教期而集体自杀，其中10个人可能已经死亡。信息中心说，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的3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抗议经常遭到虐打，从上个月中开始绝食抗议，但劳教所指他们的绝食行动违法规定，于是延长他们3个月至半年的劳教期。此举让学员十分愤怒，其中16人在6月20日集体上吊自杀。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达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林卡节怎么祭丧。 听众朋友们，我今天特别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林卡节，也就是等林祭丧。今天是藏历5月15日，是一年一度的林卡节，我们藏语称等林祭丧，意味世界快乐日。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节日的服装，带着酥油茶、青稞酒、各种美味的食品到林卡野宴，当然赶往各寺院朝佛、念经、梳理经幡、烧香，上高山悬挂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是必不可缺的。林卡节等林祭丧也称善州阴祭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和爱好。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西藏是一个十分热爱大自然的民族。夏天的西藏是个风和日丽、空气清新、树茂草盛、百花齐放的地方。以往西藏的广林嘎是人民根据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逐步形成的一种民族习惯。西藏首府拉萨等地区称之为等林祭丧。每年藏历5月1日到15日的半个月里，人们走出庭院，来到浓荫密布的林卡。在长冬短夏的西藏，阳光明媚、风和日暖的时节是最为宝贵的。珍惜大自然的这种恩赐是西藏人民的一种习惯。到了15日，逛林卡进入高潮，这一天还特别的进行各种的宗教活动。另外还有一种等林祭丧的来历，就是藏历5月10日是在西藏加以弘扬尼玛派的著名的印度佛教莲花生大师的诞辰之日，而且也是在公元8世纪中藏王赤松等真时修建西藏三南境内的第一座西藏寺院三月寺时处处受到干扰，而特别引起印度佛学家莲花生大师进藏。后来莲花生大师征服了所有的妖魔鬼怪，使得寺庙能够顺利的创建。1959年以前，每年的今天，也就是藏历5月15日，在首府拉萨东部嘎玛岭林卡举行官方性的降神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人们便开始欢歌起舞，尽情的狂欢，截止数日。如今境内藏人每当这些具有独特宗教特色的节日来临之际，只能回忆或者许听老人当时过节时的回忆录。因为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藏人举行宗教活动已经没有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了。各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宗教活动，因为被中共取缔或控制，目前已经失传。而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恩萨拉，一大早在大成经院有3000余名僧尼举行了戒斋仪式，并且不计其数的人们在举行烧香、拜佛、挂经幡的各种宗教活动。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学校都特别放假一天。
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中国名誉人士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的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3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的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的惊人。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80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和死亡率的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3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据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波里1985年所做的《新长征》一书中的数字，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700万人。据专门研究共产党国家异常死亡人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米尔
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1996年前英国接报记者香港英文南海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的专著《恶鬼中国的秘密饥荒》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60年代初死于饥饿人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文有关的文件，进行了第一手采访，因而该书资料证实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为：一是大跃进时9000万人大来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的粮食，不仅不发粮，还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牧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该书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伟的专著《怎样当上总理：赵紫阳在省级工作的经历》，说1959年赵紫阳在广东省开会，认定饥荒是因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所致，因此赵发起反藏粮运动，派出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挖地找藏粮，由此导致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沈大卫在他的这本《赵紫阳传》中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1959年2月毛泽东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递交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后十分高兴，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的死亡，贝克尔的书解释，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至30%，仅在西县镇就有639个村子由于饿死和逃走成为空村，死亡人数达10万人。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该书提供的安徽省情况是，根据中国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字，当时安徽有3300万人，结果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枫阳县。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藏印友好协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免费向民众赠送藏药，16名法轮功学员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延长劳教期而集体自杀。特别介绍西藏传统的林卡节怎明其丧。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